我有三个硕士都是文学相关，英国文学跟比较文学。我的博士学位也是比较文学。那我思考过，大家把宝贵的时间交给我，我是应该用文学，简单分享一些，圣经的经节的结构，还是应该分享我的生命见证？那我挣扎了许久，我还是决定谈我的博士学位的过程。其实很多来美国留学生都是博士，博士没有什么好稀罕。然后只是对于我个人，神有很多在我生命上的对付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事情，整个博士学位的过程都应该要献荣耀给神。那当中有很多是从来美国读博士的时候，就是神很清楚的一个呼召。不然在之前我是在台湾四个大学做英文系的讲师，3年过得很愉快的日子，一个礼拜3天去大学授课，另外4天在家里面烧饭，学各式各样我想学的厨艺、插花、法文，照顾公婆、服侍老公，过得很快乐的日子。本来没有想要读博士。后来我在一个基督教大学教授一门课，我自己开的课名，那个学校给我很大的空间，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学校。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你把基督教跟你的所学结合，开门通识课程来造就我的学生。那我在其他大学都是英文系课，就是在那个学校很特别，是通识课，所以我就开了一门英美文学中的基督思想。那在这个当中，我需要上一点英美文学。其中呢，我上了一个单元是天堂的单元，然后我把英美文学里面的诗，20世纪的英诗，接下来我希望贴近学生，所以我拿了玛丽亚凯莉的一首歌叫《One Sweet Day》来做结合，分享了天堂概念给我的学生听。那对我而言，我就是很尽力的上我的每一堂课，我没有特别多想。直到学期末，有一个学生在期末这个报告上面附了一封信给我，说我的课让他过去10年来一直没有办法走出来的悲伤走出来，就是他没有听过天堂，他也不知道原来他可以有一天有可能可以跟10年前他去世的妈妈在天堂相见，然后他很感谢他修了我这一门课，我那时候非常的感动，我就想说。我只是一个很认真的把学校交付给我的课程上好，可是在这个地方居然可以让一个孩子走出来10年来，很多人无论安慰他，怎么样安慰他，你的母亲没有关系，你要把自己活好，你的母亲她在天堂才会开心，这些都没有办法真正安慰他。直到这一门课，他知道那是有盼望的，所以我发现说我的课程可以带来盼望，然后我也发现说。很多孩子的家庭教育在思想上，父母没有办法做那么周全或是那么深刻。那父母不管是忙碌或是所学不一样，可以给孩子的东西，不见得可以刚好碰触到孩子心里面的某一块。而我发现原来文学这个东西可以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思考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再晋升。读博士，这样子才有办法可以造就跟帮助更多的莘莘学子。然后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先生决定读神学院。那我本来也是没有想要跟他一起来美国，因为我很喜欢台湾的生活。但是他决定读神学院的时间呢，也是很不是正常的。他决定的时间是3月，不是正常的8月、9月。在3月那个时候，我的手上有4个学校的约。也没有办法跟他一起来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应该不是神的意思要我去读博士吧？3月要怎么申请博士？但是就是很多的神机，我那4个月，我是非常是希望是以荣耀神的方式解约，而不是我自己的计划，然后做了一些在世人眼里看起来不是这么荣耀的事情。但是那个4个月就是真的是很奇妙的，就很顺利。的姐，可能就是刚好有系所的主任希望安排某些专任多接2个课，类似这样，然后听到我有想要离开，就把课给他们。就在很多的安排下，我所有的担心都解决了。我担心我手上有约，我不能来博士；我担心3月我不可能考 GRE 的 English subject， 没有人忽然要三月考，我要怎么读博士？然后我担心到美国我们要住哪里，然后我担心我怎么就是怎么会有学校，会有一个学校是可以收，就是未来我想要走这个方向，就是我所有的担心神都一一解决。这个见证很多，直到进去这个博士班以后，我也觉得很奇妙。我进去的时候，我是他们收的第一个亚洲人，现在当然很多，但当年我是他们收的第一个亚洲人。那我进去以后，我也发现很多规定跟我的所学差很远，然后我需要花更多倍的努力。比如说他们的拉丁文检定比一般的英文系所还要困难，所以我要花好多时间，我都没有办法像，就是我需要花大概10到15倍的时间才可以完成那一次拉丁文的课程。就是这样的细节我都觉得很困难，我也不断的问神说，这真的是你要我来读的吗？然后神在整个博士班的过程从来没有，应该说我中间好几次放弃，但是神从来没有说可以，而反而是在我所有的难关里面不断的开路。那这个部分我希望带出来的方向是鼓励大家说，如果你在你生命当中寻求到一个命定，你真的就与神同工，勇敢的去努力完成。那我很胆小，我整个博士过程拖了很久，因为我有各种难处，就各种的逃避，我大概比约拿还要严重10倍吧。然后事实上最后约拿去尼尼微，神也没有让他很辛苦，他去尼尼微宣告大家就信主了。我也一样，我一旦愿意再回到我的博士的课程的路上的时候，神一样云助火助护卫，然后神机不断。我中间非常多的困难，中间也有遇到很多人说的某些什么老师有种族歧视啊，所以成绩一定是从 B 往下打、啊、那我的所学如果 B 的话，我没有办法通过某些检定，我就是挡死，我也没有办法再晋升，我就是得离开这个学位。但是神也一样把这个后来也是经过一些很奇妙的带领，把这些难关都解决。然后我也有碰到金钱困难，我就跟神说我没有办法读啦，学费付不出来，房租付不出来，但是神总是有办法兴起我们甚至没有真的完全不认识的人，就是在我们很困难的时候会进了一笔钱，有各式各样的神迹，其实这个讲不完。然后我就很明白知道说我需要读完，然后所以我的学位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的学校也不是什么名校，但是走到最后这一步，我觉得这个见证是我跟神之间的一个互动，然后我的领受，然后我的突破。神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对付我很多我的生命的问题，然后我也透过这个当中非常的敬畏神，然后鼓励大家都在主的里面，连接在主的里面，寻求到一个你生命的方向，让主跟你同工，一起完成一个你们一起可以完成的拼图。我的见证到这边。
哇，谢谢 Angela 师母。信心的功课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啊。我也很感谢夏牧师，你在这一年多来，在 DRC 每一个礼拜两次的这些正道的这个分享，真的看见你们夫妻真的重新摆上，我们真的感谢主，很谢谢你今天的分享。那我们这一段时间可以有一个就是提问，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师母？好，在大家在思想问题的时候，我想请问师母，你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这个课程就结束？
我事实上已经结束，可是整个学期大家一起授予博士学位是6月3号。
好，那结束之后，我不晓得你后续的安排是回台湾呢，还是持续留在美国？
这个我正在寻求祷告，如果大家有负担的话，也一定把我的这个方向放在您的祷告里面，可以的话，因为现在主要是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很奇妙的事情，是我的大女儿在我回来写论文这段时间考上了 New Jersey Bergen Tech， 那住在这边的人都说这是很不容易考上。那他现在读了一学期，一个半学期，我觉得这个学校非常好，就是是公立学校，但是有私立学校的师资跟课程，我觉得是神给我们家的一个恩典。那为了要让他如果可以继续往下读，完成他的这个 Bergen Tate 的高中的话，我就需要继续在这边找工作找住处。但是我不是很希望用我个人的，就是完全用我个人的期待来框住未来的可能性，所以我还是把全部整个未来的方向放在祷告里面，求神开路跟带领。对，
好，有没有人有问题？
OK， 我可以说一下吗？Angela 师母，谢谢你，你是学文学的，感谢神，我是玉商，就是台湾不是有一个玉商吗？感谢神。我接触这个就是叫做圣经神学，是不是有三个脉络？一个是历史脉络，一个是文学脉络，一个是神学，这个圣经是神的脉络，因为它是圣经嘛，末世。你能不能从文学脉络给我们分享，举个例子给我们分享一下？谢谢你。更神在于你。
我用约伯记举例好了。
Okay.
约伯记在神学里面的探讨，大部分会谈的是为什么神让一个义人受这样子的灾难跟惩罚，就是用神学眼光。然后呢，历史眼光的话，比较会追究的是，约伯不是以色列人，发生场景不在以色列，神这样子的故事。在历史里面真的有这样的人吗？那真的有这样的地方吗？那以文学来看的话，文学里面也有很多的分析的方法。那约伯记我用结构来看好了，如果你们回去看约伯记的话，会发现它是有序，然后本体，然后跟后面的一个结尾叫 epilogue prologue。 那在这个前面的序跟后面的结论，它都是用散文体写成的，只有中间的部分是用诗体，就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是用诗体。那这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，前面跟后面，前面是上帝跟撒旦的一个打赌，后面结论，然后还有上帝拿走了约伯什么，然后后面结论上帝加倍偿还约伯。如果拿掉这个前后的框架的话，我们会完全不了解为什么约伯会受到这样的伤害。可是把这个前后的散文体放进去的话，你会明白说前面跟后面谈的比较是天上的事情，是我们不知道天上发生的这些事，而中间的肢体是地上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当约伯跟他朋友做那些辩论的时候是没有答案的，他们不断的辩论，你一定是做错什么事，你一定是有什么罪，你才会遭受这个，这是没有答案的，因为这是天上神跟撒旦背后做的这个协议也好，打赌也好，这个是我们不知情的。所以当世人在问说，为什么我那么受那么多苦难，为什么我的父母一辈子做这么多好事还会碰到车祸，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，很多的为什么，这些是天上的事情，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人一直去推测，想要用天地上的事情的逻辑去想为什么。可你需要做的是一样在信心里面明白神背后一定有旨意，而那个不是你要去探讨为什么，而是你要去探讨那个旨意是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我要怎么样完成神的这个旨意。那在诗篇里面当然也有人探讨说，约伯跟他朋友之间的辩论绝对不会是用诗来讲话，就是用正常的语言来讲话，那为什么后人的作者，当然那个作者也是不可考，真的是摩西哦，这个不太可能，不管是谁，这个作者把它变成了一个文学体，它代表了一个勇士的价值，就是它是一个可以，他既然是一个不知道发生在历史什么时候，也不知道在历史什么地方，就是非以色列人，他比较是 intentional， 就是是一个启示我们的一个算是一个道理吧，就是不要去特别去一直不断的问你的灾难，而是在那个灾难里面你要怎么样继续依靠神， 那我希望这个可以给现在坦丹尼克大家一点鼓励。
谢谢你，
谢谢。我请问了那个师母，他那个十个孩子，第一次是不是全部死去了，还是活了？听到吗？
这是神学，最后神全部，
这是最后的结论。
对，最后神全部都补偿了。然后，
这是我是说他这个孩子是有没有死掉，还是最后补偿他再十个孩子？因为前面有十个死掉了，那后面又有十个回来了，这个时间上是不是死掉了还是回来了？这个是一个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以文学角度来看，因为神学话你们是要问，我听说你们当总牧师啊，可以问神。以文学角度的话，就最后是给了 restoration， 就是前面呢有一个拿走，有一个失去，后面有一个 restore。所以文学角度来看，后面绝对是补足的，无论是生命气息的补足，还是再加添给他，后面绝对是补足的。他为了要呼应前面的结构，呼应前上帝从拿走结构，所以以文学角度来看。
对，但是我看事实的角度来看，他是有灾难，但是没有把他的，就是他佣人拿走了，但是他的儿女还是仍然存在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来不及再生十个孩子，七个男的，三个女的，所以这个就是说，
这是用逻辑来讲嘛？
这是逻辑来讲，所以
逻辑来讲，
所以我从文学的角度。还有从真实的角度，约伯记是一个真真实实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人物写照，但是不是像约伯记这么清楚。我相信一定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的遭遇。
讲到了一个，对，你讲到了一个重点，就是约伯这个人的确在中东地区做传说，的确有这个人。
对，
真的有这个人，传说中，但是他的发展有没有那么戏剧性，像圣经交代那么戏剧性，那这个是可以的。只是神用了这个，应该不是讲神，这作者用了这个人发展为这样子的故事，来鼓励后面的基督徒，或是说追随神的人，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可以探讨，就是为什么在诗篇里面他呼喊的是神，只有前后的时候有提到耶和华，就是这些都是可以探讨。但是其实我觉得是在传说中的这个人。
对，
这里人，对
对，还有刚才那个弟兄说，这个圣经是一个法律的社会秩序，这个是重点，其他的都是题材，文学的题材来对称法律。我就认为这是讨论的一个问题，这是可以思考的问题。谢谢。
好。好，我们真的谢谢 Angela 师母的分享。那有没有特别你刚刚提到的，就是为前面的道路还有你女儿这个求学的这些来祷告，还有没有其他的特别需要代祷的事项？我想待会就我们一起开口同声为你来献上我们的祷告。
我在代祷之前，我想要献上感恩以外，我要谢谢这个就是皇帝中国皇帝中国机构的人，就是我也曾经得到你们支持，那我觉得这一点我应该要当面谢谢，我不知道是谁，但是谢谢，不管是灵里面或是实际上的支持，我觉得要先感恩。那对，我觉得对，这个就是要谢谢人的爱，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是神的爱，然后人的爱。
阿门，阿门。
那我未来，对，我觉得主要是道路，主要是就是未来寻求道路，然后我很希望，就是我自己的私心啊，很希望可以有一个住处，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借住在别人的家，就是别人的孩子的房间上住一间，给我跟两个女儿，然后就是我私人的欲望，可是我还是觉得要放在神的里面，然后求神给我看到更大的蓝图，就是在一个经历过这么多，然后这个学位不是结束，是给刚开始。那刚开始以后，我到底要在整个神的国度里面，我可以做什么？那整个神的国度里面，我除了扮演好母亲的角色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要牧养好羊群，首先要把两个小孩牧养好， 就是说扮演好母亲的角色，我还可以，我还可以做什么？我希望在神的蓝图里面可以往前进。对，所以我不知道这样我的代导事项会不会太抽象？
不会。好，那刚刚Angela 师母提到的为他的前面的道路预备跟带领，还有他的住处，还有他的他女儿的求学的这些预备还有带领。那我们请大家，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麦克风，我们两三分钟的时间为 Angela 师母，我们来为他刚刚提出来的代祷事项来祷告。那结束请Peter 大哥你在吗？
我在。
Peter 大哥请你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？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大家打开你的麦克风，我们一起为 Angela 师母，我们一起来呼求来祷告。好，请你。